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这么伟大有恩典的神，居然能够应许，不但应许，也实实在在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显现所启示的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你真的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从来没有消失，你的慈爱常常的围绕着我们。谢谢主，给我们健康的身体，给我们可以走路的脚，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查考读你的话语。主，谢谢你，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运行，教导我们。主，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得益处。我们这样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其实要看一个非常重要，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福音书的一段记载，就是在17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堕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我们就念到这里哈。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相对的另外一段的记载，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念第二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好，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28节到36节。因为是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就跟大家一起看哈。我们看28节到36节。好，说了这话之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上祷告。正祷告的时候， 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中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两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报不告诉人。这 三卷福音书都分别的记载了这一段相似的的经过哈的事件哈。我先讲它其中的不同的地方哈。在路加福音那里讲到说，过了八天哈，那有些人就质疑哈，圣经的记载哈有误有错误哈。其实我们想一想哈，福音书的记载是听到口述，就是他们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很多读书人啊，所以他们在比如说路加去访问一些知道耶稣的事情的一些人哈，他们多半都是很平庸的，而且是很多是文盲哈，根本就不识字，所以他们看见主耶稣的一些事迹哈或是说话都是口传的哈。当时的口传非常的正确啊，因为没有书籍来证明嘛，所以他们口传的时候都非常的正确。所以在他们的印象里面哈，这些门徒的印象里面，到底是过了六天前后不算呢，还是过了八天前后算啊？前后算的话就是八天了哈，所以其实不是一个误哈，一个错误哈的记载，就是在口传的时候，他们会有算日子的不同的方法哈。然后你有没有看见哈，在马太福音那里所记载的跟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有一点不同是形容他的衣裳怎么样。在马太福音他的说他的衣裳洁白如光啊，可是在马可福音他怎么说呀？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三节，衣服放光，极其洁白。然后加了一句哈，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为什么会记载这样的事情？这句话呢？他特别说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表示那个洁白不是地上可以制造出来的，或是漂出来的，或是做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样式哈。意思就是加强的强调哈， 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这件事情，他的整个的面貌，整个的衣裳，都不是世界上的已经呈现出来的，或是可以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式。然后呢，到了第路加福音第九章同样的记载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那里就出现了，都出现了两个人，一个两个旧约不同时代的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然后在马太福音第17章第五节那里说，说话之间，没有记载说到底说什么话啊。马可福音也没有记载，马可福音那里讲到说，忽然有以利亚、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可是呢，在路加福音就记载了他们到底说什么话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怎么样？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耶稣去世却是一件成就的事，难怪耶稣在最后的一句话说成了，他不是说完了，他死了，完蛋了，不是，是已经成就了。虽然是死去，但是是已经成就了。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认识到底十字架的救恩的意义，它的荣耀在哪里。好像看起来是苦难，但是实际上是非常荣耀的一件成全成就救恩的一件事。我们刚刚看了三处的福音书哈，你有没有质疑说为什么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呢？约翰福音不是也是记载耶稣的事吗？可是这么一件大事，为什么约翰福音，而且当时雅各跟约翰都去了，都在那里，对不对？可是作者约翰为什么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呢？读圣经有时候就是要看一下这样的细节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四福音书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耶稣，而约翰福音怎么描述耶稣呢？是从什么样的角度？从神的儿子的角度，也就是约翰福音从头到尾，你要看耶稣就要看他是神。虽然我们看见的或是约翰所描述出来的那个耶稣好像是肉身的，道成肉身的那个耶稣，可是事实上你要看透看穿，从肉身看穿到里面，其实耶稣真正的形象他是神，所以没有变相的问题，不需要变相啊，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只是我们看不见他是神的那个样子。从约翰福音里面的描述，我们只看见约翰那个耶稣那个肉身的样子，没有看透其实约翰在描述的是除了肉身之外的那个耶稣的本相，本来神的样式。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要从字里行间里面去推敲，去看出来耶稣神的形象。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多很多记载都没有，比如说没有记载耶稣的受洗，因为神不需要受洗啊，也没有记载耶稣受试探，因为神不会受试探的，了解吗？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耶稣的降生，因为神不是降生，只有为人子的耶稣才有降生的这件事情。然后约翰福音也没有提到这个要领吃圣餐啊，就是那个要吃饼，要喝那个葡萄汁。然后也没有记载，很明显啊，他受到trial， 就是受到那个怎么样，就是不是试探，就是那个比拉多跟他受审啊。trial 是试探没有错了，可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受审审判啊，因为神不会受审判的，只有神审判人。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没有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些事情啊。然后约翰福音你有没有发现他常常出现主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既然说我是生命，就不会死，对不对？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会发现没有记载比喻，耶稣讲比喻，因为不需要用比喻来形容天国，他就是，我就是啊，我就是天国的门啊，比如说我就是好牧人，我就是世上的光，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复活。所以不需要用比喻来形容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这一点是我们在查考福音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的。我们另外来看两段的圣经，一段是在旧约，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第53章，我来念给大家听，从第1节到第3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免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然后我们再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1章，《 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启示录是谁写的？就是使徒约翰写的。所以他所描述的这个，他看见在神启示他哈，在那个岛上启示他看见一些将来的事情，或是其实不是只是将来的事情，是整个的历史的全貌的时候呢，他怎么形容这个他所谓的有一位好像人子的一个人物啊？我们念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跟刚刚我们念的以赛亚书第53章，你会不会觉得很反差啊？同样一个耶稣，怎么在53章以赛亚受启示，以赛亚怎么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子呢？可是神启示他，圣灵启示他，就让他看见我们会看到的耶稣，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也不会羡慕他，甚至不尊重他，因为他被藐视，常经忧患。那这些记载的是同样一个耶稣吗？可见我们的世界上哈，或是宇宙间有两个 reality， 两个现实。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本身有两个 reality， 有两个现状，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是我们并不能够看见的。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说，神是不是在这里？我们相不相信神在这里？相信，对不对？我们真的相信，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听我在讲圣经的。当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就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看见他，我们也没有看见主耶稣变相，但是我们却深信有一个 reality， 有一个非常实在的现实，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见的是桌子，或是我们每一个人，可是我们在看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或是我们的眼光哈，在开始观看或是思索啊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看见两个 reality， 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当我们非常沮丧、非常低潮的时候，非常困惑的时候，当我们特别遭遇苦难，或是我们的心灵非常干渴，觉得好像很虚空的时候，我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我偶尔会有的一种情绪，就是英文有一个字是用复数来表达的，叫 apprehensions， 一定要用复数，就是一种很慌张、很忧心、很讲不出来的那种茫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好像觉得神离神好远好远，甚至是看不见也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是说你们我不相信了，就是属灵到一个地步，常常的非常的紧密的很亲近的感受到神的同在。我自己，我有一个学生特别说，我看见老师就看见神与你同在，我非常的得安慰。一个大陆的学生呢，他来台湾念华神，他在我的那个辅导小组里面，那我们有辅导老师要跟辅导学生呢要个别谈话，然后我就跟他谈话当中，他就这样子说我就觉得很的安慰哈，因为神的确与我同在，那让人看见神与我同在，那又是今天早上啊，我在回来就来的路上，我走路过来，因为没有下雨，而且天气也不是很冷，我就走过来，然后走到半路的时候，我在等一个人，想跟他打这个招呼。后来在等的当中，就有一个老人家就过来，就跟我打招呼，他说，你是不是在那个台福教会来过几次？台福教会是我的住家的对面，有一个新开的台福的教会。然后我有一对好朋友就在那里支持他们的一些事工啊，所以我常常去访问他们，去看他们，而且有时候带东西，他们有卡拉 OK 啊，这个聚完会啊，礼拜天，然后爱宴完了之后有卡拉 OK，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带一些东西给他们吃啊什么，他们自己也有预备了。所以有几次就在那边就那个，那今天早上就有一个就来说，你是不是到台福教会去？我说对，我可是我现在要到信友堂去聚会，可是等一下爱宴完了，午餐完了时候我会来啊。结果他说，我真的很喜欢看你，因为你很漂亮。我就心里再次的得到安慰哈，我想那个漂亮，其实这种我这把年纪了，我七十几岁了，谈不上什么漂亮哈，可是他看见的好像是那个，我这样的解释了，好像是主的那种荣光，或是主的那种气质吧。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的事物的时候啊，特别要看到神。在马太福音这里所记载的耶稣的变相啊，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三个福音书都记载这件事情，你们想为什么呢？主耶稣的复活后面都有记载，对不对？主耶稣复活的样式好像跟这里有点相似，那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不就可以让人知道说到底复活耶稣的真正的样式是什么吗？为什么特别在中间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就要变个相呢？我觉得这个是出自神极大的怜悯跟恩典，特别是对这些以后要担当很大教会的领袖的这些门徒，彼得、雅各跟约翰这三巨头。彼得是怎么样？彼得是后来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交给他好像建立教会的那个钥匙哈，雅各是后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约翰更是从神那里得到 极大的启示，来告诉世人到底整个历史的结局会怎么样。这三巨头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记载这件事情，让他们看见，而且他们有一个评语，就是我们在这里真好。他们没有办法形容到底好到什么地步，就说真好， It's very good to be here。 这里形容的是不是整个复活的样式呢？我们在看耶稣的时候，一定要超越时空来看见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物，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举几个旧约的，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哈，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是很重要的一卷书，整卷书都在谈旧约，都在谈救恩，从头到尾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要怎么样完成。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也就是救恩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设立了，就已经成全了，使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怎么样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让我们每一个在他里面的人都成为完全人。哪里有完全人？在世上有没有完全人？没有。可是我们复活之后是不是完全了？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主耶稣里面都要复活，都要像主耶稣一样。在保罗的哥林多，我们来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我好像有点记错了。对不起，是罗马书，我记错了。罗马书，我很有名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神要做一件事情，在世上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不仅是我们所遭遇，世界上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 第八章的第28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觉得我们要紧紧的记住这件事情。你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无论是好事坏事，或者是很明显的事，或是很隐藏的事，都不是偶然的，因为都有神在当中。而且神有一个大能大力，会使万事，万事是形容每一件事情， everything， 英文是 everything 啊，都互相效力。我遭遇到坏事的时候，我看不见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个效力的意思就是 benefit， 有什么样的益处。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常常说的，我被诈骗有什么 好事呢？可是呢，在整个互相的效力当中，就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样的益处呢？他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的好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能够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越来越有主耶稣里面的那种恩典跟怜悯跟德行跟善良跟智慧，反正一切了。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我们从福音书里面所认识的耶稣，你可以认识出来的所有耶稣的 attributes 的属性，我们都会拥有。神要借着所有的事情把我们制造成，要创造成，要重新的新造成我们像主耶稣的那个属性的那个样式。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的那个很珍贵，神造我们的很独特的那个自我。利禄还是利禄，盈庭还是盈庭，情放还是盈，我们都还是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那个我。可是在那个特殊的我的当中，充满了满了 full of 耶稣的形象。这就是我们在救恩里面可以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恩典。然后第二个，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要得到那最大的荣耀。就像我们刚刚看的马太福音耶稣变相的那样子的荣耀， 其实最大的荣耀不仅是外面发光然后衣服洁白，这些都有。我相信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些的所谓的外貌的那种荣光。可是最大的荣光是什么呢？你们觉得最大的荣光是什么？在出埃及记摩西的经历里面给我们一点点的启示。出埃及记这33章，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其实你们有兴趣回去可以好好看这一章，不过我主要要看的是在第33章的第17节一直到第19节。你们翻到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出埃及记33章第1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我在你眼前蒙了恩，是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这里前面讲到摩西求神说，你如果不跟我们上去的话，我们就不会上去，因为我们上去就不能够在你眼前蒙恩。然后呢，耶和华就回答他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我会行，我会跟你们上去啊，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要按你的名认识你。神真的认识我们，不是说只是好像认识我们的一切的资讯啊，我叫什么名字，我几岁，我的背景是什么，不是这样子啊。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是跟我们连结。我常常不是讲说，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什么同房，原文是说 Adam knew Eve， 亚当就在同房当中认识了夏娃。那个同房跟亚当跟夏娃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就是一种认识。所以他这里讲到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就是我跟你有最亲密的连结。然后摩西就说了，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有点像多玛哈，主耶稣不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吗？然后那个多玛就讲了说，哎，我们你要不要在是在那个多玛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4章哈，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然后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是与我有连结， 与我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也就认识你们看不见的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是不是很困惑？怎么看见属神呢？所以腓力就对他说，求主将父赐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你看我们人真的是很那个，要眼见为凭啊。耶稣对他说，腓力，你与我同在这么长久，三个半年，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我们常常真的没有看见，好好的看见那看不见的。可是神很乐意让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荣耀。回到出埃及记，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最大的荣耀，神说最大的荣耀是什么？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恩慈在英文的翻译说一切 all goodness， 所有的好 good goodness， 所有的恩慈就是最大的荣耀。不是外在的不仅啊，不仅是外在的荣光，而是神莫大一切的恩慈。而且更妙的更奇妙的是，这一切的恩慈都要成为我们的，你要成为那样的荣耀的，你有那样恩慈的那种怜悯心，那种牺牲，那种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渐渐的形成，使我们能够显出主耶稣最大的荣耀，或是说神最大的荣耀。我不知道我们的想象力哈到哪一个程度，我希望我们的想象力能够扩张到一个地步，能够看见这是莫大，所以莫大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存存在的那个最大的恩典和意义了。我们为什么会存在呢？所以我觉得神让福音书记载这段记载，在耶稣复活之前给我们看见真正的复活的样式会是怎么样子。好像在历史当中，在主耶稣还没有受死之前，先开了一个天窗，让我们看见天国那个复活，我们以后那个样式到底会是怎么样子。可是事实上，这个复活的样式其实可以某种程度 to some degree 可以显现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没有复活的身体，我们到了我们死之后，我们会有复活的身体，会吃鱼耶。我相信天上会有很多好吃的，我真的相信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复活的身体，我们却有复活的生命。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我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什么呀？从神生的。也就是当我们接待主的那一刻，当我们相信他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神把我们生出来了，我们就拥有了上帝的生命，上帝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虽然这个生命那一刻开始是从婴孩开始，一个婴孩刚生下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有点像猴子啊？真的很丑耶，虽然父母都觉得很漂亮，可是事实上生下来的婴孩，我们当中有孩子的都知道，孩子生下来的那个样子不是很好看的，可是是具有人的生命潜力的一个生命。他虽然外面好像猴子，不是很好看，但是已经具有所有人的潜力。他以后会说话，他婴孩的时候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他只会哭啊。他以后会走路，他以后会学很多事情，他以后会操作电脑，会很多很多的事情，会游泳，会骑脚踏车，会发挥所有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健康的人，经过那个长大的那个成长的过程，就会把所有的那个生命，人的生命给发挥出来。如果他生下来是一只猴子的话，他就不会有，以后不会有那个人的生命的那个潜能发挥出来，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接待主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只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或是很幼小的，也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也不会做很多很多事情的那个阶段，所以看不出来他有复活的生命。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常常会发现有些人怎么还嫉妒，还贪心，还骄傲，还去犯罪，还随意的论断人，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坏事情，还很自私。婴孩自不自私啊？我们的小孩子小的时候非常自私，有时候大了还很自私，只想到他自己。所以我们的复活的生命怎么样表彰的更完全，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复活的生命要长大成熟。长大成熟的过程需要什么？需要吃奶呀，吃干粮啊。圣经上生命的粮我有没有吃呢？我没有好好吃呢？好好消化呢？那个养分有没有好好的去吸收呢？我有没有好好的去运动呢？我没有好好去锻炼我的身体呢？使我这个就是我们在属灵的过程，生命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操练呢。比如说要有节制啊，你吃东西要有节制，或者是安排时间要有节制啊，或者是很多很多要有 discipline。 很多的操练需要在进行，才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健康的身体能够很完整的去发挥出来，把我们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我自己很喜欢唱歌，可是呢很久都没有好好的去操练，所以现在连运气都不太能够运气的很完整。虽然我有那个所谓的天分哈，或是说潜能，但是当没有操练的时候就发挥不出来。我常常讲，神给我们有两个力量，很潜在的力量，我们不知道的，一个叫做平衡力，一个叫做浮力。可是我没有操练去游泳，那个浮力就发挥不出来。我没有操练去骑脚踏车，那个平衡力就发挥不出来了。所以我们拥有复活的生命，一定要经过操练的过程。神有时候啊，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给我们一些的环境来逼我们去操练一些事情。我们可以顺服，我们也可以不顺服，但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嘛。就是因为操练就会成长的。约伯记是一个受苦难的人所写的，可是当他在23章那里讲到一句非常很有名的一句话，23章我来念给大家听哈。23章第8节到10节，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见，也不能见他。约伯真的说哈，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第10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什么？如金晶。我非常宝贵这一段话。我们有时候真的看不见神的做事的方式，有时候觉得他好残忍啊，怎么把这些事情临到我呢？他在左边我也看不见他，他在右边我也看不见他，那么近我都看不见。但是约伯信心的眼光却可以看见，他知道我所行的路。每一件临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我刚刚已经强调过了。你有这样子的儿子，残障也好，或是怎么样的也好，也是神知道我会生出来这样子一个孩子。但是在这些试炼之后，约伯的信心却能够看见他将来的我，他要成为的我是一个精进的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非常毫无瑕疵的精进。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常常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事情，看特别是看遭遇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然后也看见别人的遭遇，以至于我们能够很切实的去爱人。当人遭遇困难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他很倒霉，他没有神的恩典，不是的，是给我机会 能够去爱他，能够用一些智慧的方式来帮助他，来啊，给他带来一些的好处。其实还有很多我可以分享的，我们到下一次哈，就是过年之后，好像是2月16号还是怎么，我们再来继续谈这一章哈。我觉得我在思想，我常常想这段经文，我希望你们也会回去好好的去想，到底为什么主耶稣要在这个时候来变相，来让我们看见他真正的样式是什么，他的目的在哪里，要我们不是只是学习，要我们从用信心的眼光要看见的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我们可以好好回家过年。我觉得中国人华人有一个很好的好处，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好处，有两个开始。如果你1月1号没有好好的定你的一年的计划，我上次不是跟你们分享了我对今年的一个愿望哈，或是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目标啊。那过年还有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啊，在神面前立一个志向啊，来向前奔跑。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虽然我们只有少数的5个人，但是全能的神、有智慧的神、伟大的神，你居然与我们同在这里。主，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从你的启示里面，能够稍微的窥见你在创立世界之前所预定的一些伟大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有这样的福分，能够读到你的话语。我们求主给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更渴慕的心，愿意更多的去查考明白你一切的启示，不管是在圣经上面，或是在我们的日常的遭遇里面，主，都有你的恩典，都有你要我们知道的事情，或是知道的一些智慧。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身上，来渴慕你，来寻求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